第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是受到律法的捆绑，第二个他们是受到遗传的捆绑，犹太人受遗传的捆绑。这个请我们读一首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就开始读，我们要要读多一点，请我们读到第八节啊，第八节。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好，那么我们看犹太人，他们有除了律法以外还有遗传。这一个你上来接回来要把手洗干净才能吃饭，当然我们说这是卫生的习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不是的，他是作为遗传啊，遗传。所以他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啊没有洗手就吃饭，他就觉得你没有手遗传了啊，这个遗传不是律法规定的，是他们自己祖先规定的，这个叫遗传。他们有很多的遗传，这是一个，就是洗是他们的遗传。另外还有一种，那么我还要读一点，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这里回耶路撒冷，这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他们的遗传，他们的祖先就规定了安息日只能走多少里路，你看到没有？圣经里没有规定。大概他们能够走多久远呢？大概走，大约是两里路。安息日只能走两里，不能走远了，啊，不能走多了，走多了就违反了遗传了。他们的遗传看来是他们祖先，因为要守安息日，就有各种的规定，其中包括走路，有在里头了。这个就叫遗传，所以他们就受了遗传的捆绑。犹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受遗传的捆绑。如果今天他走路走到三里路，他就不平安了，你看到没有？因为遗传要把他捆绑起来，啊，他就不平安。假如他今天没有一个条件可以洗手的条件，你拿他吃饭。他就觉得这个不行了，不能吃了，啊，这也是受捆绑，啊，受捆绑。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看见，我们应该把这些捆绑，如果你身上有，就要把它拿掉，拿掉，不应该有这些遗传的捆绑。我们有的遗传是从父母来的遗传，啊，父母来的遗传，这一个。有的是从历史上传下来的遗传，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守这一些。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都知道，过年要穿新衣服，啊， 过年吃饭要有几样菜，一定要有鱼，有青菜。为什么吃了青菜就一年清清净净，吃了鱼呢就一年就丰富有余啊，好不好？这都是叫做遗传，好不好？都是遗传，不是说你过年不可以吃鱼啊，可以吃鱼，可以吃肉，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遗传来守啊，不能当成一个遗传来守。好，我想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有很多遗传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在教会里面也有遗传，看你是从哪一个教会，你是浸信会的，浸信会有他的遗传；你是任何一个教会，他有他的规章，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他遗传啊，这个就是问题了。那么今天你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你的根据就是一本圣经，你不可以有别的遗传，不能有别的遗传。那么如果有的遗传，那么你在主的面前你要好好的考虑，好好的考虑，好不好？今天我们知道有许多在教会里面很多的遗传都是在前一辈传上的，在前一辈传上的，这些东西不是属灵的东西，都是外面的做法，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好，我想这里啊就是说到遗传。第三点，由律法而来的审判。我们知道你做不好律法，守不好律法，神就要审判你，这个也是一个捆绑啊，这是一次捆绑。我们曾经我们读生命记就讲了，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就有很多咒诅要钉到你的身上，看到没有？所以啊，以色列人就怕咒诅啊，哎呀，我这件事情做错，神会不会咒诅我？甚至现在在基督徒的中间，在教会里面，有些传道人还在那里讲，就是说你父母犯了罪的咒诅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很多人要祷告啊，要为父母祷告，看要为父母去赎罪。圣经里没有这个教导，好不好？没有这个教导。
但是就是不信耶稣的人
啊，他是他们了啊。那么这是律法来的审判。第四个，罪的捆绑。那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犯罪，罪把你捆绑了，你是没有自由的。第五，死的捆绑。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在死的捆绑里头，每一天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在死亡的气氛里面。死亡的气氛就是忧虑呀、惧怕呀、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很多嫉妒啊、猜疑啊，这些都是死亡的东西。还有背后说人也是死亡的东西啊，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魔鬼权势捆绑啊。那么这一个我们下一次还要专门来讲，因为今天我们讲了自由，所以今天感谢神，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捆绑，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没有。我们没有遗传的捆绑，没有律法的捆绑，但是我们有律法是在我们里面，那是生命啊，那个律法是生命的要求，不是成为我们的捆绑。生命的要求是很自然的，就像我这个人每天要吃三餐饭，那是很自然的，那个吃饭不叫捆绑。如果今天把吃饭当成了捆绑，那可能你有病了，对不对？吃饭都受捆绑了。好，一个正常人他应该吃饭，好不好？那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很自然的，要我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好，我不应该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捆绑，不是的，好不好？感谢主。那么我们 福音第八章，我们再读一三十一节，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这个第三十六节，没有天父的这三个字，所以原文应该是所以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自由的问题，因为上一次我们说过，犹太人他们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捆绑，他们没有自由。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如果他的门徒就应该是在他道的，住在他道的里面，就是住在他话的里面。如果我们是住在他话的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就是三十一节，像是我们说过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真理，真理就会叫我们自由。上次我们也说过，什么叫做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啊！主耶稣说，神的话就是真理。好，主耶稣自己也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就是真理，神的话也是真理。所以我们如果住在他话的里面，我们就会有自由。现在我们要来看自由，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没有捆绑，不做奴仆了，不做奴仆。那么这里是说，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基督徒得到自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因为神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真理就在主的手里，主就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就能够自由。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有自由。第一个，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啊，就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七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土，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亚当犯罪以后，他自己受了咒诅，地也因他的缘故受了咒诅，都受咒诅了。那么我们是他的后裔，那么这个咒诅我们不能够脱离，我们也是在这个咒诅的范围里面。所以一个人只要你是亚当的后裔，你就觉得你在这个地上，你的确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你会觉得很多东西给你压力，你必须在各种的压力里面来挣扎，你才能够生存下去。为什么缘故？因为这里有一个咒，但是这个咒诅是从始祖就开始，那么到我们现在恩典时代了，那么咒诅到底对我们是有什么影响呢？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开始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我想现在的苦处，对不起，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些被造之物，现在这些被造之物仍然浮在虚空之下，什么意思？就是神咒诅了这个地，因为亚当的罪，受造之物都受咒诅了。所以受造之物现在是怎么样呢？要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神的种子已显现出来，那么他们就会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神的儿女自由的荣耀，神的儿女啊，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在基督里的这些就是在基督里，所有在基督里的就是神的种子了，因为主耶稣是长子显现出来。那就是说到了那一天，得救的人数都填满了，神的种子都显现出来，那就是要进到国度里面去，这些受造之物就不再受辖制了，就有自由了。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就是万有了。万有也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也受到救赎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赎不只是拯救我们人类，乃是主耶稣这个救赎是为着万有。所以不管是地上的天上的住的，都和神怎么样和好了，不只是我们和神和好了，都和好了。那就是说亚当来的咒诅在基督里所里面没有了，没有了，咒诅没有了，但现在时候没有到，他们还要浮在虚空之下，还在虚空之下，要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但是主耶稣的工作已经成就了，现在就是时候的问题。当有一天种子全部显现出来了，教会也接近了，那么我们都进到国度里面去了。凡是进到国度里面的， 都自由了。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新天新地了，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一切都更新了，天地全部都更新了，就是新的开始了，在新天新地。所以这一切就是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因此从亚当来的咒诅，犯罪的咒诅，在基督里就不存在了。但是今天为什么还有？因为还有人不在基督里，你看到没有？还有人不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就自由了，这些咒诅不临到我们，没有在基督里的咒诅还在他们身上。那要等候神的种子完全显现出来，好，这个才过去。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死是为着万有的，不只是为着我们人，为着万有，使万有都和神和好了，这是主耶稣的救赎的工作。好，在这里我们想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请我们读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18章。19节，以西结书18章19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业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定死亡，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业，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业。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节圣经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读到十条诫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这节圣经请你不要把它丢掉了，你要把它记起来。另外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0章，第3节，出埃及记20章第3节，出埃及记20章第3节，这里是说到十条诫啊，神给以色列人的10条诫命，出埃及记20章第3节里头有一句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10条诫的第1条。10条诫的第2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爱我受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这里有一个要追讨罪到几代呢？3、4代。好，那么所以有的人想，可能我祖父的罪我都要担当了，对不对？我祖父父亲的罪也要担当，因为3、4代。但是他以西结书刚刚18章我们讲了，不要担当了。为什么不要担当呢？就是你听神的话，你就不担当了啊。那么我们再看那个18章，以西结书18章10节开始读：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的恶，乃在山上赐个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土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蓄力，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了？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真的是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自己 身上，就是一个父亲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如果有罪，是按照他自己的行为来判他的罪，他不是担当父亲的罪。十四节，他说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那么这个儿子啊，那么我们要看下面就告诉我们，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吃食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业死亡，必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众不行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业死亡。好了，这里告诉我们，父亲的罪不归到儿子的身上，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因为我的祖先有罪，所以我现在要为他们认罪啊，我的罪担当在我的身上，这个说是错的。在旧约就已经没有这个事了，就是你自己按照你的行为，你不要担当你父亲的罪，你只要在看见你父亲错了，那你悔改了，你不走你父亲的路，你就不担当他的罪啊。这是在旧约，在新约更不是这样的。新约是怎么样呢？在基督里了，在基督里亚当的罪，在基督里神主耶稣已经担当了那个罪了啊，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担当了罪了，所以亚当的罪不会归到我们的身上，是讲在基督里。如果不在基督里，那就不同了，好不好？所以今天说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这一个，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天上地下的都一生怎么样和好了，咒诅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有自由啊，这是一个，这是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第二方面，罪的捆绑在基督里也没有了。这个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也是在基督里，看到没有？在恩典之下，就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罪就不能做我的主了。什么叫罪做我的主呢？就是这个罪，他要管你，捆绑你，辖制你，要使你去犯罪。罪是借着思想，让你的思想想到罪的事情，让你的感情倾向犯罪，让你的自由意志去犯罪。但是今天在基督里，罪不能管我了，我向罪自由了，罪不能管我，我向罪自由了。我可以思想不想罪，我的感情不倾向于罪，我的意志不倾向于罪，那么我就倾向圣洁，倾向公义，倾向良善。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就自由了，不受罪的辖制啊，罪不能辖制我们。因为罪在我身上来引诱我的时候，圣灵就会教导我，圣灵教导我，我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神的生命有一个圣洁的性情啊，我就恨恶那些东西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看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在他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的前以前犯的罪，他有一个恨恶的思想，不喜欢，他那个性情不喜欢，他觉得那些太污秽了啊，污秽了。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他想起过去没有信主耶稣犯的罪， 可是觉得无地自容，他巴不得地开一个口把他埋起来。为什么呢？是过去犯的罪，他现在就恨我那一些罪了。这个是罪不能做我们的主了，我们想着罪自由了，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啊。所以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自由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啊，基督里面。好，这是罪的问题。下面有一个还有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吧，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看到没有？罪的律、死的律我都脱了，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有死就有罪，所以罪的律就是要使我去犯罪的这些倾向，在基督徒的身上应该没有了。他不能做我的主，他不能管我了，我现在自由了，我可以不犯罪了。过去我抽烟的，现在可以不抽了；过去打麻将的，我现在不打了；过去赌钱的，我不赌了。你自由了啊，这是在基督里自由。那么底下一个就脱离死的捆绑，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你看主耶稣来了，他把死就废去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死不能临到我的身上，死已经废去了。死和生命怎么样是相对的，因为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里面来了，死在我的身上没有地位了，死亡的东西在我身上没有地位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死废去了。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说这个死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今天我这个基督徒不活在死亡的里面。你知道一个人活在死亡的里面，又是惧怕又是担心恐惧的。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医生告诉他你再活还能够活半年，你看他就被这个死的律困住了，看到没有？他没有自由，他天天想我还有多少天。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你这个自由，不管你身体得什么病，你的思想不会受他的辖制，思想不受他的辖制，你不会思想的恐惧，不会紧张。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在思想感情意志里头被这个死亡困住，不会的，不会的。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不会活在死亡里面，不管外面的压力多大，不会把我们压垮压倒，因为我里面有生命，有复活的能力在我里头，我不会把我压垮，我不会天天活在担心惧怕忧虑里头，不会的啊。基督徒主已经救我们脱离死亡了。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身体的死，我们基督徒的身体要不要死？身体是要死的，因为我这个身体是一个罪的身体。但是基督徒身体的死和非基督徒是不同的啊，这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得了一个肝癌，没有办法的肝癌，医生都医不好了。那么他在神的面前就去祷告，神你是不是要借着这个把我解走还是怎样？感谢神， 神还把他留下来，现在他活了20多年还在工作，而且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建立了200多个教会啊，在农村建立200多个教会，神把他留下来。基督徒应该对于死，身体的死不是惧怕，而是有一个自由的看见，就是说死，保罗就讲我若立誓是好得无比的，为什么？因为我与主同在，我若立誓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去的地方是在哪里，去的地方在哪里。那么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死不应该是凶恶的死，比方去撞车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因为那是凶恶的事情，也不应该是在飞机失事上死，不应该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死。一个基督徒正常身体的死亡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就是正常的，他和神的关系很正常的，他里面神会告诉他，我要把借着这个病或者借着你身体的年纪大了衰，慢慢衰败了，要把你接走了，神会告诉你，这是正常的。所以你看旧约不是有一个雅各吗，创世纪那个雅各，雅各在死以前他在床头上扶着杖，他敬拜神，而且把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祝福他，好，然后走一生神就把他接走了。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一个传道人他一生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他办了一个孤儿院在国内非常爱主这个人那么他能够把他自己牺牲能救孤儿，他的孩子，他的儿子，他亲生的儿子和他的女儿，他有好几个女儿，有个儿子，能够他做见证，他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赤脚没有鞋穿，但是孤儿院的孩子都有鞋穿。这个弟兄有的时候和那个孤儿慢慢长大了，他就和孤儿出去出差买东西的时候在哪里肚子饿了吃饭的时候叫两碗面，有肉的面是给孤儿吃，没有肉的面是他吃。那么这样一位弟兄，那么在他临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他很清楚，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们什么时候主要把我接走，很清楚。所以在他走以前他把身子洗澡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洗干净，什么都穿好了，就睡在那里，他的孩子们来了以后他就慢慢走了，走了以后孩子去看他的财产有多少，人民币只有5毛钱，全部都送给弟兄姊妹了。他是做什么呢？那么因为他是个传道人，把他关在监狱去也去劳改，后来回来安排他在这个城市里面掏了一个下水道做阴沟，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但是他的钱都积起来所以有个弟兄就做见证，他说这怎么一下就进几百块钱给我，他说这是很有钱吗？不是的那么这一种的人，你看他能够知道正常的情况，神什么事要接他走有一个姊妹的走也是这样，这个老姊妹80几岁了，很，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他说主明天2点钟，而且说得很准，要把我接走了，2点钟接走。那么他的孩子到2点钟，下午2点了，就到他家里来聚会，2点钟以前了，就放他最喜欢听的录音带但是到了2点钟他没有走，他们又不好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但是他也知道，他说我说的2点不是下午2点，我是说凌晨，为什么下午2点不叫14点吗他说我说了2点，所以到了晚上凌晨2点钟，他有一个儿子是学这个是医生， 跟他把那个血压计绑在手上，当然快要到两点，血压慢慢慢低下来，好，他就走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不怕死亡的，因为他在基督里他是自由的，死亡不能摸索他。他要去见主，他身体都很清楚的，啊，这是正常的情况。那么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就是他平常就是糊里糊涂，好不好？所以保罗就讲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平常一个基督徒你老是糊里糊涂，神的旨意什么你都不管，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很多事情你都不清楚，好吗？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主的里头，向着死是自由的。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死，身体还没有死以前，对一切的死的东西不能压住我，不能困住我，我向着这死的东西是自由，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不会惧怕的啊。到身体主要接走的时候，那你里头应该是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啊，这种见证很多，好不好？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很清楚。啊，我想这个死的捆绑，我们是脱离了。还有一个就是脱离律法的捆绑，脱离律法的捆绑。嗯，我们。这个要稍微多交通一点，这个律法的捆绑。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现在要请你一定要用我们这一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好不好？请你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把它翻出来。我们先读十八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十七节是说，我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两个成全，你看下面的编号是不同的。第一个成全，我们曾经说过，十七节乃是要成全，那个成全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充实它，是充实的意思。啊，你查那个后面，你可以看那个字典，那个叫充实，或者叫应验。主耶稣来是要把摩西的律法要把它充实起来，你请你一定注意，你要查字典啊，不能查这个汇编。现在查一查1096十八节这个成全，这个就是成就了，好不好？那就是摩西的律法虽然不够充实，但是神要这个律法还要成就。所以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怎么样都不能废去，因为律法是神的话呀。 神说的话不能说就算了，不可以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神的律法怎么成就啊？怎么能够成就？好像看他成就不了了。但是有一个律法成就在哪里？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摩西的律法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约翰福音八章46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主耶稣问那些犹太人，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在主耶稣的时候，如果说要定主耶稣的罪，是根据什么来定？根据摩西的律法。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没有犯一条律法，看到没有？对于摩西的律法，他全部是守好了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犹太人，没有一个外邦人能够把律法守好，守不好。可是这里有一个人把律法守好了，那是谁？就是主耶稣。所以律法在主耶稣身上已经成就了，看到没有？律法在摩西的律法在主耶稣的身上已经成就了，主耶稣让神的律法在他的身上成就了。本来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天地可以废去，那么现在人守不好律法，所以律法又不能废去，人又守不好，一直在违反律法，所以天地也就不能废去了，看到没有？要律法守好了以后，天地才能怎么样？才能废去，对不对？好了，到主耶稣来，这个律法被主耶稣已经怎么样？守好了，已经成就了，成就在主耶稣身上了，所以天地可以废去了。为什么？因为律法的一点一画都已经怎么样成就了，成就在谁的身上？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把律法已经成就了，所以旧约的律法我们就不再守了，看到没有？因为在主耶稣的身上成就了。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律法，就是里面的律法，里面的律法就是充实了外面的律法，好不好？大家一定要看见，这是一个真理啊！为什么我们不守摩西的律法？并不是说摩西律法太难守了啊，就不要了，不行了，不能说不要了，因为神说的话一定要做到的。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属灵的，那个不能随便就废了。你想神的话不能随便就废的，神就一定要他的律法被人守好了，成就了，那就过去了，天地就可以飞去了，好不好？那才能过去。没有守好以前不能飞去的，但是感谢神，没有一个人能守好，但是主耶稣是人，对不对？主耶稣把他守好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在律法的规条来讲，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都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旧约的律法、摩西律法就可以过去了，可以过去。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受这个律法的捆绑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律法。否则律法要来问我们要求啊，律法的那些规条要来问我们要啊，谁要问我们要？所以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审判了，看到没有？有时见神主耶稣的面的时候，不受这个律法的审判，好不好？我们但是我们里面有律法了，好不好？现在律法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生命神的生命在我里头，那是里面这个律法比摩西的律法就充实了，好不好？好，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 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好了，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看到没有啊？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担当了这个咒诅。这是两方面，主耶稣对律法他在他的身上已经成就了，我们不欠律法的债了，看到没有？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律法的咒诅就担当在他的身上，那个咒诅是为我们的，看到没有？主耶稣可以不担当这个律法的咒诅，为我们的缘故他担当了律法的咒诅，好不好？什么人能够担当律法的咒诅？只有他能够行好律法的人才能担当律法的咒诅。什么人能担当我们的罪？只有他是没有罪的人，他才能担当我的罪。所以主耶稣不欠律法的债，看到没有？所以他才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律法要临到我们身上的咒诅，主耶稣担当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怎么样有罪了，有律法的罪没有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的，这是真理的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律法的要求，神的律法的要求不会随便过去的，一定要把它成就了，就是一定有一个人要把律法守好，那是基督。第二个，我们这些守不好律法的人怎么办呢？那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担当了律法要领到我们身上的咒诅，好不好？这两方面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脱离魔鬼的捆绑了。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了，现在魔鬼的作为已经出去了，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受魔鬼的捆绑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基督里就有自由了。所以神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真正就自由了。所以在基督里就有自由。从亚当来的咒诅，我们向那个咒诅自由了，向罪自由了，向死自由了，向律法自由了，向魔鬼也自由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非常自由的基督徒。如果今天你还受这些捆绑，那你要在真理上有认识。第二个，你要追求听从里面律法的话，就是圣灵在里面怎么教导你。好，一定要追求这个。所以我们天天要把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带到神的面前去，带到神的面前去，安静在他的面前。好，那么我们就说了，主耶稣叫我们自由。
天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上一次我们专门讲到主耶稣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主耶稣对犹太人讲的。但是当时听主耶稣话的有两批犹太人，三十一节主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样的话，就是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个常常这个字我们上次说过，就是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啊。你如果一个信他的人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停留在主的里面不离开，那就一定是主耶稣的门徒了。不但这样，他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他们得到自由。那么这里说的真理，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真理，他的话也是真理，也是真理。所以我们常常住在基督的里面，那我们就能够懂得什么叫做真理，而且真理也叫我们得以自由。上次我们说到这里，那么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比得自由呢？好，这个是谁说的呢？那么如果我们看下面我们在读就是这一章圣经下面有一句话，那么请我们看第四十五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所以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批犹太人是没有信主耶稣的，刚刚主耶稣对他们讲的这一批是信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你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对信主的犹太人讲。那么有一批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不能接受这个话，所以今天的第三十三节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看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来看第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三节。你看这里这个后裔这个字啊，第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后裔这个字，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啊，后裔它是用的四六九零，请你查一查这个四六九零是什么意思。
种子，
这个字啊，就是我们撒种，就是撒的种子，撒种子的意思了啊。原文是种子，这里把它翻译成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人啊，都是亚伯拉罕撒的种子啊。我们这里把它翻成后裔。再看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这个子孙又是种子，好不好？也是四六九零，也是种子。 所以这一个字就是在一个这一章圣经里头，有的地方翻译成后裔，有的地方又翻译成子孙。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是儿子的意思，请你们看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的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看到没有，这不是后裔也不是子孙那个字了，就是儿子了，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看来主耶稣只承认他们是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不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好，这两个字从这里来看是有区别的啊。为什么？因为35节啊，请你看35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你看这里用到儿子了。什么叫做奴仆啊？主耶稣在34节解释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好不好？那么这些圣经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种子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但是你们的行为却不是亚伯拉罕的行为，所以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不过有他的种子。好，所以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好不好？亚伯拉罕的儿子应该行亚伯拉罕的事，但是你们只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主耶稣承认他们，你们不一定，你们但是你们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只是因为你们不行亚伯拉罕的事。好，我们看见这里就有一个关系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所谓后裔的问题，遗传的问题，从遗传上来讲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从行为上来讲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他们的行为不是的啊。这里还要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约翰一书，3章，约翰一书3章9节，约翰一书3章9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请我们注意，因神的道，这个道就是种子，不应翻成道，应该翻译成种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所以神的种子就在我们里面。这个种子是不犯罪的种子，不是说我们不会能犯罪，乃是这个种子是不犯罪的种子。所以这一节圣经，约翰一书的3章9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种子是不犯罪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犯罪。这里绝对不是说你不能犯罪，好不好？不应该犯罪。 后面一句话，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这句话的意思也是看这个种子，也是这个种子。如果我们是活在主里面，我们是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能够犯罪了，因为我有这个不犯罪的种子在我里头。所以我们从整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和约翰一书我们来看，那就是你有了神的生命，不一定你就有基督徒的行为，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你有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在你里面，你不一定做亚伯拉罕新的事情，不一定。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九节，有的人把这一节圣经解释错误了。他怎么讲呢？他说你如果你犯了罪， 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信了主耶稣，你也认罪了，现在你还犯不犯罪？如果你犯罪，你就没有得救，你就没有神的生命。你看到他是这样来解释，就是倒过来讲，这就错了，好不好？这就错了。所以这里就出现有一种传道人在那里讲，就是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用这一节圣经来解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那么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对照来看，有了亚伯拉罕种子在里头，你不一定行亚伯拉罕的事情。今天我们有了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一定能够行神让我们所行的事情，这是两回事情，有种子是一件事情，行为又是一件事情，好吧，这是两回事情。那么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犹太人应该是说两种情况，一种是外面的犹太人。什么叫外面的犹太人？他生下来就是个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种子，但是他不是真的犹太人。为什么？他不是属灵的，不是属灵的，而是在属外面的。所以你要是属灵的，你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你不属灵，不是里面的。属灵我们知道就是里面，属肉体就是外面。好，因此这里我们知道了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个这些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但是他们是犯罪的，他们是奴仆。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意思说罪就是他的主人了，罪就是主人。这个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罪逼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罪不能做我们的主了。如果我们是罪的奴仆，那就罪是我的主人。 最可以要我做的事，我就跟着他去做，因为他是主人啊，他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那我就是仆人了。那么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的主人换了，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要听主耶稣的。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听罪的，意思罪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罪的仆人，他们在犯罪，他们不要真理啊，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就讲，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因此他们不是儿子，他们是在外边流荡，罪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受罪的捆绑，他们没有自由。那么意思就是他们是犯罪。所以三十四节那里有一个字叫做所有犯罪的，那个犯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作罪，就是 do， 你在犯罪嘛，你就不是儿子了。犯罪的就不是常常住在家里，儿子才会住在家里。那意思就是说这里只有主耶稣才是儿子，因为主耶稣他没有罪，他们都是犯罪的，他们都不是儿子。虽然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但是都在那里犯罪，罪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罪的奴仆了，所以他们不是儿子，不能住在家里，乃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里要注意三十六节没有天父的三个字，所以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因为儿子是住在家里的，你儿子在家里才有自由，因为他继承他父亲的财产，所以他在家里是有权威的。儿子在家里吧，父亲把权柄都交给他了，所以儿子是自由的。那么儿子能够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就是主耶稣才能给他们自由。这一节圣经就是针对的第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是信他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信了主耶稣，所以他们就得以真理自由了啊。那么这个自由只有神的儿子可以给人自由。所以这里讲到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请我们注意，这个就是针对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了，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里告诉我们犯罪的就属于魔鬼了。所以犯罪的不只是和罪有关系，也跟魔鬼有关系了。那么你看这个约翰一书的三章第八节，那个犯罪这两个字的下面的编号，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那里的编号是一样的，那就是你犯罪就是你行出罪来，你去做罪的事情，你有这个行为了。如果你有这个行为，就说明你是属于魔鬼了，属于魔鬼。那么为什么讲 神的儿子能够给人自由呢？因为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还有一句话，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好不好？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把魔鬼的作为一除去，那我们不是得以自由了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八章先说到罪和奴仆的关系，然后马上要后面就要讲到魔鬼和罪的关系，魔鬼和罪的关系。现在我们读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也是种子，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他们要想杀主耶稣，这个就是一个罪的行为了啊。他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但是他的行为却不是亚伯拉罕的行为，因为他们要杀主耶稣，他们心里也容不下主耶稣的话，道就是话，主耶稣说的话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容不下。三十八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所说的话他们容不下，但是主耶稣说他所说的这些话是在他的父，主耶稣的父那里看见的。你们就是犹太人，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听见的。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的一切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犹太人他们一切的行为是从你们的父那里听来的。请我们注意，这个你们的父啊，不是只说亚伯拉罕讲啊，不是说亚伯拉罕啊，虽然他们有亚伯拉罕的种子。好，那么你看第四十节啊，三十九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特别这里用的是儿子了。四十节，我将在三十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就是行为不是亚伯拉罕的行为，种子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四十一节，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原来他们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现在他们说我们是从神来的啊。四十二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这里就说明他们没有对主耶稣有一个爱，所以他们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四十三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好啊，这里就明说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就是魔鬼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个要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就是照你们自己的意思去做，自由意志，这就是自由意志，偏要行就是照自由意志去做。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请我们注意这里，主耶稣说魔鬼是这些犹太人的父，但是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从字面上来画等号。如果一画等号，你就知道他们的魔鬼就变成他的父了。所以就有传道人从这一句话里头就讲一件事情了。他说我们这个人里面呢，除了有亚当的生命以外，还有魔鬼的生命。他不是说你们属于你们的父吗？请你注意，这里从来没有用过一个种子这个字。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用了种子，看到没有？用了种子就是生命的关系了，或者用了儿子也是生命的关系了。这里没有，是说魔鬼是你们的父，就没有说魔鬼的种子在你们里面，没有说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一句话扩大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还有一个魔鬼的生命，这就错。所以现在有的人讲基督徒里面有三个生命，一个是从我们父母来的，就是亚当的生命，一个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到一个神的生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魔鬼的生命也在你里面。圣经里没有讲这句话，这里是说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没有说魔鬼的种子在他里头，要请注意啊，这是不同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按这一个逻辑来推断，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七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魔鬼。那糟糕，那么这个魔鬼就是犹大了，对不对？啊，犹大就变成了犹太人的父了。你不是要画等号吗？好不好？这个不能画等号的，好不好？啊，如果要画等号就不对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只有两个生命，绝对没有魔鬼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我们有罪性，但是那个不是魔鬼的生命，那只是一个性情，不是魔鬼的生命。注意好不好？如果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的意思是怎样呢？那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本没有，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什么父。说谎是一个行为吧，就是你有犯罪的行为，那就说你的父是魔鬼，并不是说魔鬼有一个生命在你里头，好不好？那是根据你的行为来讲，魔鬼是你的父，那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从亚当来的生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得救了，有一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现在请我们读一首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好，你看这个情欲这一个字啊，请你看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不是情欲啊，原文是肉体啊，原文是肉体，四五六一，它是肉体。 这个肉体是从哪里来？就是从亚当来的啊。四五六一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说的情欲这一个字，原文不是情欲，原文是 flesh 肉体啊，是肉体。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一个是肉体，从亚当来的肉体，一个是从神来的圣灵，这两个生命是彼此为敌的。所以这里从来没有说还有第三个生命，还有一个魔鬼的生命，没有的啊，没有的，就是这两个生命。五章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欲做，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好，请我们注意输血气的，请你看看这个原文编号圣经，输血气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个原文编号，请你查一查啊，五五九一，对，好，那个原文希腊文的原文五五九一这一个字就是魂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一节圣经。保罗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十四节，这里是把属血气就是属魂，把基督徒，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人的，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就是写给基督徒的，是说基督徒里头有两种基督徒，一个叫属魂的基督徒，一个叫属灵的基督徒，没有第三个人，没有还有一个属魔鬼的基督徒，没有了，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属灵，你一定是属魂的。属血气那就属魂，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头有两个生命吧，一个叫属魂的生命，一个叫属灵的生命。好，这是第一处我们看见的。那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束缚肉体，叫做世人的样子行吗？好了，第三章啊就更进一步了，把那个束环的就叫做束肉体了，好不好？你看第三章第一节不是有属灵的，第二章那里也是讲属灵的吗？第二章讲了一个属魂的，这里就讲一个属肉体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基督徒里面属肉体的就是属魂的基督徒，就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不受圣灵的管理的，这种基督徒是属魂的。如果从灵魂体来讲他就是属魂的，如果是从肉体来讲他是属肉体了，属肉体的。这个哥林多人，保罗说他们还是属肉体的，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为什么？你要知道哥林多人啊，他们中间还有嫉妒有纷争嘛，照着世人的样子去做，所以就不行了。但是你要知道哥林多人啊是很有恩赐的人， 你看这。